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简略的稍微介绍一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从汉朝时候一直到今天，佛教在中国也已经将近有2000年的时间了。曾经有人这样形容，好像这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文化当中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餐饭吃了2000年之久，才终于中国人把佛教这顿饭吃下去了。那么其实我们曾经说过，基督教进入西方国家，所以罗马帝国也差不多是同个时期。那因此你也可以这样说，基督教这餐饭在西方国家也吃了2000年之久。那当然，那难道基督教在中国要落地生根要再来另外一个2000年吗？我们希望不需要那么久。而且所谓的2000年之久其实也不是那么准确的说法。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一下什么呢？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它用了哪一些这个策略，我们也会讨论一下关于中国佛教有哪些特色，而且佛教对中国文化还有中国人的思想思维方式到底发生了哪一些的影响。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用的一些策略。那么很明显的，第一，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初期呢，非常非常看重这个翻译佛经的问题。也因此可以说，中国佛教在头500年几乎70%-80%的力量是花在翻译佛经上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最突出的地方，也是最成功的所在。那么因此从印度人开始，西域人开始，他们翻译佛经的时候花的时间花的力量是难以估计的，甚至一直到唐朝时期，你知道唐玄奘去西方取经，这是耳熟能详的故事，也就是西游记里面的背景故事。其实唐玄奘去印度取经之前，中国的佛经已经非常非常多了。那唐玄奘为什么还要去印度取经呢？就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有一些经典翻译的不够好，或者没有，所以他又去取了一些经典回来翻译。但是唐玄奘大概是中国佛教翻译佛经当讲大概差不多已经是最末期了。在那个之后，这个中国佛教各方面的发展很多，但是翻译佛经已经不再是佛教在中国最主要的工作了。但这之前他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就是翻译了许许多多的佛经，而且有些翻译的品质相当不错，一直到今天在中国佛教里面所用很多的佛经还是在1000-1500年以前所翻译的。当然很多是文言文，有很多是音译的，读起来是不太容易读的。到今天佛教的佛经在对佛教徒来说读起来还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是1000多年前的翻译。因此翻译佛经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所以能够大放异彩呢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从这一点我们也得到两个反省。第一，其实今天基督教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当中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花很大的力量来翻译圣经的，所以这一点绝对没有错。你没有一个当地人所用的语言和文字的经典，你就没办法传播这个教义，只用口传的，只用别的东西都没办法取代这个文字的。所以中国佛教这个发展的成功，佛经的翻译一定是它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但是今天来讲，所有的宗教里面在翻译方面做的最出色的没有一个超过基督教的。而且以基督教跟天主教的比较呢，基督教翻译圣经是翻译的特别的多特别的快。那天主教一直到20世纪1960年代所谓的梵蒂冈第二次大会以后才开放，容许拉丁文以外的圣经被翻译，容许拉丁语以外的语言可以用在正式的宗教仪式上啊，所以天主教翻译圣经就动作相当的慢。那么相反的，基督教传播来讲列为第一优先的总是翻译圣经，这点跟印度佛教在中国发展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过来第二个反省在易经方面，就是说佛教将来有没有可能走向世界化。我个人的观点，也许是我的主观的或者成见，我认为佛教不可能走向世界化，原因就是 你没有另外一个三五百年可以把佛经翻译成任何其他语文了。今天佛经可以说保存到今天最完整的最多的就是中国的佛经，用中文的，西藏文的是非常少，更早的巴利文的或者是所谓的天竺文，就是印度文的佛经非常的稀罕，连日本所有的佛经几乎都是唐朝时代的中文的翻译。那么因此用那么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翻译这么多的佛经，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成功所在，可是也是它的致命伤。你不可能把那么多的佛经翻译成法文，所以你法国人接触佛经你只能翻译其中一两本，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佛经翻译成法文，翻译成英文，翻译成全世界千千万万种的语文。今天全世界语文当中唯一的宗教经典能够翻译普及到 95% 以上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教的圣经。那佛经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也曾经看到报道，在南非预说有一两百个南非的黑人的尼姑信了佛教，然后还在那边将来要这个在那边传播佛教。那当然这点是很可佩服的，也是很难得的，你看到有黑尼姑。但不要忘记这些尼姑怎么学佛教呢？所有的尼姑先学中文，学会了中文再读中国佛经，然后将来传播佛教。因为佛经没有南非的语文，你没有办法用南非语文来教他佛教，所以他必须先说不好听这样讲，他先做中国人，然后从中国变成中国佛教徒，然后再回去向南非人传他的佛教。可是向南非人传佛教的话还是一个问题了，所有的信徒要学中文吗？如果不学中文，那么尼姑懂中文会读佛经，可是当地的人却不能够读中文，也不能读中国佛经，他只能转一手。这样的佛教能够在南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吗？大有疑问。南非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国家啊，所以它的成功，佛教的成功在于它的易经，但是易经也成为将来佛教在全世界普遍发展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瓶颈。第二个，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第二个特征也是成功的地方，我们约略说过，那就是用神通，他们用神意的方法来传扬这个。所以在日本的佛教学者谈到佛教历史的发展的时候认为，特别在中国的华北一带五胡乱华的时代，佛教在中国尤其华北一带呢能够非常的兴旺，而且根基很稳固，不是靠翻译佛经，因为那时候的文字方面的普及很低，华北的人大一部分方面是胡人，一方面是汉人来讲呢几乎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主要是靠神通，用神意的事情呢然后吸引这些人信主。特别在五胡乱华的时代，中国呢可以说是战争很多，然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这个时候神通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种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因此神意成为在佛教传播当中很有名的。那其中最有名的历史上的可能是在五胡乱华时代，有一个石勒石虎这对父子呢残暴不仁，可是他们有一个被列为国师的，那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和尚叫做佛图腾。佛图腾这个人呢他从来没有翻译过佛经，他从来没有看过他任何文字上的记载他讲佛法，但是呢他就是用神通，但他神通非常厉害，所以石勒石虎这对父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佛图腾。有的时候非常残暴的时候，佛图腾一声令下或者几句话就可以把石勒石虎吓得乖乖的听话。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通这件事情在佛教里面一直是成为他们传播佛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其实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跟佛教有关的这些所谓民间宗教来讲大部分都是用神通的，到今天跟佛教有渊源有关系的，我是说并不是被佛教界列为正统的佛教的，但他们通常也是用神通的方法，这在佛教在中国传播当中尤其在民间它还是一个主要的方法之一。那第三个方法呢，当然在知识分子当中在晋朝时期最流行的用格义的方法，也就是说他在传播这个佛教外来宗教的时候他必须借助本土的哲学或者宗教的东西来作为一个传播媒介。格义的意思就是说借用道家里面所说的这种无的概念跟佛教的空的概念来做一个比拟比附，这个就等于他这个相当于他或者类似于他用这样的方法来介绍。既然大家都能够接受 道家的这些说法呢，那么相对就比较容易接受佛家的这些说法。这种隔异的方法是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我说过，正如基督教在发展的初期曾经借用过希腊哲学的一些观念、名词、词汇、想法等等，来作为介绍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媒介一样。那所以隔异的方法是在佛教里面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常用，但当然到了后来佛教壮大以后，大部分佛教的高僧，特别是中国的佛教的高僧呢，非常反对用这种隔异的方法。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了，就说当你的势力不够强大的时候，你当然要借助别人了，等到你羽翼丰满了以后，你又不屑于依附在别人之下。因为隔异总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有一个已经继承的势力、继承的观念广被接受了，我借用你的来表达我的，所以呢相对而言，如果是兄弟关系的话呢，我承认你是老大，我是老二，等到我慢慢壮大了以后，我可不甘自甘永远屈居老二的话呢，我就不需要跟你有任何关系了，分家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到了唐朝时期的佛教的高僧，尤其中国的佛教高僧，常常是这样表达了，无不是空，空不是无。可是晋朝的时候常常说空即是无，无即是空，你看这个观念的改变。所以隔异的方法曾经在一段时期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桥梁作用。相反到了后来佛教传播当中，禅修是一个很常用的方法。这有什么禅宗非常的兴旺，因为禅宗这种方法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而且呢无论是读过书的没读过书的都喜欢用的方法。因为禅宗基本上的修炼方法呢，它不要求你去钻研佛教的教理，不要求你去深入的去明白佛经中许多奥秘的一些理论观念。这是为什么在佛教的其他宗派慢慢就没落了。佛教很多宗派，尤其像这个我们说过唐玄奘去西域取经，他取来的经典后来被称为叫唯智宗。唯智宗是用这个印度可以说最严密的、最艰深的这种逻辑思维方式去探讨这个佛理的。可是这个唯智宗后来就没落了，为什么呢？你没读过书的，你头脑不够细腻的，你再搞不来，而且不容易受欢迎，所以慢慢这些宗派就慢慢消亡了，一直到民国初年才有人开始重新研究这个唯智宗。那么禅宗呢，你可以不一定要读书的，譬如说禅宗历史上很有名的禅宗六祖慧能，他是广东梅县人，客家人，他没读过书的，他不认识字，他一生只读过一本，而不是他读的，别人读给他听了，但他很熟的就是金刚经。于是他靠一本金刚经，然后自己发展出他的禅宗的思维，影响非常大。所以可见从禅修的角度来说呢，他不需要一定要读很多的经文，不需要有知识分子，所以呢老少咸宜。而且修炼方法很简单，无论在庙里面在树林当中都可以自己去修行啊，非常受欢迎。而且他的思维方式啊，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禅宗的思维方式呢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也就是非理性思维。这个呢特别在知识分子喜欢搞这个我们叫做机智问答一样啊，他们叫做禅机，禅宗的禅，机锋的机，禅机。这常常是一种知识分子喜欢来我搞这个文字游戏啦，或者是智慧问答。那么这个禅修的方法呢是后来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方法，譬如说有一种禅修的方法叫公案禅，就是过去禅宗大师跟徒弟之间的问答变成一个一个叫做公案，因为就是 case study， 好像这个学企业管理的我们常常有用一个个案做研究，那公案就是一些个案，禅宗大师跟徒弟之间的对话，如何开导他的徒弟能够领悟，这些公案很多，以后就变成禅修的方法之一，让你去读一读，看你读完以后你能不能够了悟。那这种禅宗的故事非常多的，那听起来到今天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那譬如说了哈，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禅宗大师呢，他的徒弟去参禅了，那据说这个徒弟呢就是当年印度大师达摩手下的二祖，达摩是一祖，这个二祖呢叫做慧可，他呢达摩呢面壁九年，哇正在参禅，这个徒弟啊坐了半天怎么悟都悟不来，心就不定，还找师父了，师父啊怎么办呢、啊、心不定啊。达摩呢眼睛也没开，头也不回，就过来过去了，把衣服扒开，衣服扒开，胸膛露出来，露出来， 拿把刀，拿把刀，然后过来，他准备一刀就把他徒弟的胸给刺下去。那徒弟说，师父你干嘛？我把你心拿出来。干嘛拿我的心啊？你挖了我的心，我就没命了。那你不说心不定吗？心不定，把你心拿出来，定了嘛，我不就没事了吗？那又不让我把你心挖出来，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听，徒弟想，这什么道理啊？我说心不定，老师傅说要把心挖给他，然后就帮我定，可是挖出来我就死了。啊，当下大悟，慧可就成为禅宗二祖。那你懂不懂呢？你不懂，所以你就没成佛嘛。他成了佛，你没成佛，就差在这里。这种故事据说后来收集到3000多个这种各种的故事，什么都有。但是就是帮助你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逻辑上来讲，你心不安就把你心思拿出来安嘛。可是你心不是这个心，你怎么拿出来安呢？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不安呢？就要叫你跳出你思维当中的一些框框，既有的框框，那跳出来以后，哎，思想就给通了。知识分子很喜欢这一套，所以禅修成为在中国传教当中呢，佛教传播当中非常重要一个根工具。一直到今天，禅修仍然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好，我们现在谈谈佛教在中国发展以后，变成中国特色的佛教，或者说佛教受中国化的影响之后产生的一些变化和影响。那么这个东西到底中国文化如何改造了佛教呢？说改造其实一点都不夸张的。到1980年代，日本的佛教学者还曾经有人大声疾呼说，中国特色的佛教非佛教。中国佛教徒当然立刻起来反驳，但是我觉得日本佛教界的观点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他说，印度原始的佛教被中国文化改造之后，固然还叫佛教，不过事实上跟原始佛教的教义、原始佛教的观念当中有出入很大，大到一个地步已经不看不见原来的面貌了。所以印中国特色的佛教非佛教。非佛教什么样的佛教？原始的印度佛教，非原来的释迦牟尼的佛教了。那么中国特色的佛教有什么特色？第一，简化。中国人喜欢简化，中国人呢不喜欢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大而化之啊，越简化事情容易掌握，简化事情容易明白。这是为什么中国佛教最后只剩禅净二宗，禅宗修禅，净土宗呢很简单，一心念阿弥陀佛，佛经都不必念，甚至到一个地步，善行也不必做，你照样成佛，因为常念阿弥陀佛，你就靠它往生到西方净土了。所以每天就念佛，那念佛谁都会嘛？你不识字的人念阿弥陀佛总会念吧？阿弥陀佛教你就会了，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所以不读书也可以。那其他的要读佛经的，要研究参研佛教教理的，那谈何容易呢？所以越简化的越受欢迎。那禅宗也是，我说读书也不读书也好，你各种的参禅的方法，当然说参公案禅只是其中一种，那也有不用这个的啊，还有一种顿悟的。顿悟的，你知道禅宗和尚里面有时候他们去参禅了，就叫默想了，坐在那里参禅。那你知道和尚有些老和尚就拿着一个像两片木板的这种东西，那个东西他跟在你后面走，那么那些一堆和尚在那坐着参禅，中午12点到1点钟的时候肚子就饿，头脑又昏昏的，很多人就睡着了。所以参禅的时候头在那晃啊晃啊，师父就知道瞌睡了，他那个木板啊就偷偷的在他肩膀旁边这样啪一打。哇，那个打起来不痛哦，两片木板就啪，耳朵旁边一炸开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跳起来了。很多人一跳起来，开悟了，成佛了。或者不用板子的话，用吼的，在耳朵边大吼一声，武侠小说都有了，这叫做狮子吼，独门武功。一吼啊，有些人就灵魂出窍，就成佛了。各种的怪招，那这都不需要佛经啊，这很简化。所以中国人喜欢这种简化的佛教，而不喜欢繁文缛节的佛教，所以中国特色的佛教就变这么简单了。那么跟原来在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所谓的四圣谛八正道，那又简单很多了。那基本上来讲，你也不需要苦苦的修行，你也不需要参研佛教的教理，这是中国特色，喜欢把它简化。第二个呢，包容。 包容一直说不要打对台。虽然在日本禅宗跟净土宗好像是各走各的路，而且绝对好像水跟油不互溶一样，所以在日本的佛教庙里面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哪一个是净土宗的，哪一个是禅宗的。中国的佛教就不一样，那大家最熟悉的是佛光山，佛光山理论上它是禅宗的，它是属于禅宗的临济宗的啊，正统的。但是你到了佛光山，你就会看到每个和尚都念阿弥陀佛，那这是净土宗的。可是中国人一向强调什么呢？禅净双修，不搞对立的，叫做包容。中国人佛教喜欢包容，那当然包容的结果呢，你很可能我们中国人说法叫做去无存精，好东西留下来，哎，其他繁文缛节就拿掉了。日本人的说法就是你去掉的是精华，留下来的是渣滓。中国人喜欢包容，那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就很可能它中间就产生了一些变质。还有一个佛教的中国佛教特色是强调现实，强调现实就是说针对现实的需要的。那你知道佛教本来是要出世的，脱离现实的啊。那么中国是很现实的，所以中国的儒家的思想或者一切东西都是非常以人为中心，以现世为目的的，所以因此这种注重现实成为中国佛教的特色。那这种注重现实呢，在佛教来讲呢，在中国的发展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出这种注重现实的。譬如说这个超度，佛教的超度是从中国佛教开始的，你在东南亚西南所谓小乘佛教没有超度的。超度为什么注重现实呢？是因为佛教在中国传播最大的障碍就是孝道，中国人是祭祖孝道，那佛教出家，出家叫割亲，跟亲属关系是一刀两断，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当中是不能接受的。那为了弥补这个，表达佛教徒也是重视孝道了，就发明出这个超度。超度的观念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佛教，可是却是违反释迦牟尼原始佛教精神的。原始佛教精神就是自作自受，你做的罪谁都不能替你洗刷的，所以超度后人替祖先花钱消灾，才度超度没这回事，合乎孝道，不合乎佛教教义。这是为什么印度的佛教学者说中国特色的佛教非佛教，因为这跟原来的教义不同的。你既然自作自受，祖先做的儿女是不能够花钱替你消灾的，可是中国人的现实观念呢，会让这个家一方面来讲符合孝道原则，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也让很多人安心，万一我做的不够好，子孙花点钱可以替我消灾的，很合乎现实利益，合乎人为目的，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但是反过来讲，最后我们要谈到了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什么影响吗？当然有，一个是轮回观念，中国人本来受道家种种传统的影响，本来就有某种程度的宿命论，可是佛教的轮回观就加强了宿命论的观念，所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一就是轮回观念，宿命论。所以每次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想当年这个当蒋中正总统在中国大陆局势不稳的时候，毛泽东势力很大的时候，大家都说法就是蒋介石的气数已尽，毛泽东呢气数很强，这完全是那种易经啦，中国这种民间宗教的观念加上佛教的观念，这在中国人都天经地义的接受的。台湾也是每次大选的时候，你记得吗？这个前一次在大选的时候，当连战宋楚瑜在争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民间最流行的传说是什么？啊，谁的墓被怎么了，风水被破坏了，哇，气数，又讲气数，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这跟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的。那另外一个呢，禅宗在修禅的时候，我说不按牌理出牌，是反对用逻辑思维的，他们认为用逻辑思维就恰恰让你没有办法找到真理，找到真理的方法不要按着牌理出牌，所以这种呢反逻辑反而用直觉思维的方式呢，这是中国本来就有，中国人从来不讲究逻辑的，那佛教强化了这一点，尤其是禅宗。那最后一个当然是中国人传统受儒家的影响了，强调人性本善了，那佛教呢就因此借着这个观念发展出人人都有佛性的观念，人人都有佛性的观点是中国特色佛教中最突出的一点，也是被中国学者最欣赏的一点，也恰恰是日本佛教学者攻击中国特色佛教非佛教的原因之一。因为 人人都有佛性，或者众生皆有佛性，这种佛性论的观念不来自于原始的印度佛教。原始印度佛教的经典中从来没有这个观念，但这个观念跟中国人根深蒂固相信人性本善呢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种佛性论也强化了中国本来就有的一种所谓儒家强调追求内圣外王，里面你的性格变成像圣人的性格，你外面就有能力统治国家，所以内圣外王这种内在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观念，跟人人里面都有佛性，透过修炼可以找回你失落的佛性，不谋而合。所以有一些东西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可能它是先借助中国文化既有的观念，然后再进一步的强化它啊。所以因此两边的结合，今天中国文化里面佛教的色彩是难以洗刷的。我们的言辞，我们用的词汇，一切的东西你都看见一些佛教的影响。那因此经过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你信佛也好你不信佛也好，很多的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都深深受到佛教的影响。你就会发现外来的宗教对本土的文化是能够发生影响，而且发生很深刻的影响。佛教在中国正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